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，当代纪实文学作家郭大陆编写整理，刘大明白倾情演播的法治纪实有声文学作品《中国大案纪实》，欢迎收听。
时间一长，胡继国就发现呢，自己的老婆经常半夜三更才回家，他心里就嘀咕起来了，哎，他在外面干什么呢？难道是有外遇了？胡继国呀，就秘密地跟踪自己的妻子，结果令他大吃一惊啊！李颖竟然与演艺圈的朋友在夜总会里吸食毒品呢。一天晚上，两个人在争吵之中，胡继国愤怒地扇了李颖一记耳光，说道，你怎么可以变成这样的人呢？你这样做会没命的呀。李颖呢却不以为然，回嘴说道，我是吸毒了，你不也经常吸吗？你的身体不是也很健康吗？
我经常吸毒，谁告诉你的？
胡继国觉得有些奇怪呀。原来呀，李颖以前在进行舞蹈基本功训练的时候受过伤，左腿的肌肉啊，留下了运动性的损伤，时常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发作，十分痛苦。有一次呢，演艺圈中的一个朋友看到李颖这么痛苦的样子，就掏出了一粒药片叫他服下，说这是国外的新药，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止痛的效果。李颖就将信将疑的就把那药片给服下去了，疼痛果然就减轻了。之后每次疼痛发作的时候，李颖呢都向那位朋友讨要神奇的药片，后来他才知道这种药是冰毒制品呢。李颖也曾愤怒地质问朋友，朋友解释说，哎呀，冰毒也是一种药，当你呀不按规定剂量服用的时候才会成为毒品。哎呀，比如说罂粟啊，那也是一味中药，只要人们按一定的剂量服用，是不会产生依赖性的。许多中药都是这样的。比如啊，你看这人参是高级补品吗？如果不加节制的大量服用，那不也成为毒品了吗？
李颖一听这朋友说的头头是道，就觉得很有道理，
也就没有再计较。他告诫自己，只要注意剂量就不会上瘾的。有一次啊，胡继国因为严重的胃溃疡发作而疼得难忍，李颖便将少量的冰毒放在一杯果汁里，就给他喝了下去。结果看到呢，这种神奇的药物在胡继国的身上很快就取得了减痛的效果。李颖的这番话让胡继国听的是哑口无言，但是他还是坚决要求妻子远离毒品。这时候李颖就说了，
我都说了，我对毒品根本就没有上瘾，我只是将它当成一种疗伤的药物，在安全的剂量范围内服用的。
李颖说，
你要让我彻底和毒品划清界限，那你就收回你的盲目投资，恢复我们以前的恩爱。
李颖这话呀，让胡继国很气愤，他觉得这是李颖呢无理取闹。此后每当看到李颖忍不住又吸毒的时候，胡继国呀都是非常的生气，他觉得他们已经没有办法生活在一起了。就在那段时间里呀，在云南瑞丽有一个叫做王丽珊的漂亮女孩正在拼命地追求着胡继国。在家里得不到温暖的胡继国很快就和王丽珊同居了。胡继国和王丽珊的事儿很快就被李颖给知道了，夫妻二人为此是大打出手啊。胡继国就提出离婚，李颖就说，
除非你把财产都给我，否则我宁可拖死你也不离婚。
几次吵架之后，胡继国对李颖是彻底的失望了。他觉得就算是自己净身出户，也比继续跟李颖做夫妻要强啊。很快胡继国就放弃了家中的大部分财产，换取了一张工北工本费9块钱的离婚证。办完离婚手续呀，胡继国鄙夷的就对李颖说，没有想到你是这么贪财的女人，我告诉你，虽然我现在被你盘剥的所剩无几，但是凭我的能力，我很快又会有万贯家产的。胡继国就带着30万块钱现金投奔了瑞丽的王立山。没过几天，当胡继国冷静下来的时候，他才发现自己心里呀，仍然深爱着李颖，也割舍不下与他的感情。同时胡继国发现自己轻易的就将大部分财产分给李颖是很不明智的。现在演艺圈的钱呢不那么好挣啊，要想重新挖金谈何容易啊。胡继国这时候就给李颖打电话，希望能够破镜重圆。然而李颖只要一听到是胡继国的声音就会挂机，根本就不给他表白的机会。胡继国又给李颖发短信表达对他的思念，李颖也从来不回复。胡继国飞回成都，通过朋友找到已经搬家的李颖，当面进行忏悔。李颖仍然是很平淡地说，你以前不是千方百计想着和我离婚吗？你现在怎么又想着要和我复婚了？我没有那么下贱，让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。这时候胡继国痛悔地表示，他说现在已经认识到错了，希望李颖念旧情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这时候李颖就说了，我当然念旧情了，我也怀念以前的幸福时光，可是时光不会倒流的。李颖伤心地说，你不尊重我，打骂我，在外面拈花惹草，不就是因为我劝阻你商业投资的事情吗？我主张你投资文化产业有什么错？你想复婚也行，除非你挣回曾经拥有的财富，实现我主张的文化产业的投资，以此还我尊严，我可以考虑复婚。朋友们都认为李颖的复婚条件是一个回绝的借口，就劝胡继国断了这个念头。但是啊，胡继国呀被懊悔折磨的是心灰意冷，于是他便开始用吸食毒品来麻痹自己痛苦的神经。然而胡继国内心的痛苦非但没有减少，反而更加增加了自己的愁闷呢。因为吸毒啊，每天都要花大把的钞票啊，而演出市场已经是今非昔比，想要东山再起那几乎是异想天开。有一天一个念头就忽然闪现在胡继国的脑海中，云南的毒品价格非常便宜，以前自己做演出经济很赚钱，为何现在不做毒品经济呢？演艺圈里的人都很有钱呢，生活压力也很大呀，如果把这些演艺圈里的人发展成毒品消费者，让他们直接从自己手里拿货，那自己可不就是可以赚大发了呀。于是在瑞丽，胡继国很快就结识了22岁的王波。由于这个王波啊以前是胡继国的粉丝，二人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呀。2005年10月的一天，两个人开着一辆进口轿车来到玉瑞温泉酒店，包下了一间总统套房，然后打着招收演员的幌子，暗中四处联系购买毒品。胡继国和王波乘坐飞机 或者驾驶汽车往返于大理、宁波、深圳、成都等城市，四处开拓毒品渠道。但是啊，警方很快就发现胡继国等人在高档宾馆里吸食大量冰毒的行为，每天消费都高达2到3万元呢。2006年12月12号，胡继国和王波在瑞丽以每公斤 4.8 万元的价格向一位打入毒贩内部的警官购买海洛因，并且当场甩出5万元的定金。当天下午，胡继国收到了3710.2克的海洛因。当他背着毒品走到酒店的停车场的时候，被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禁毒大队的民警抓获，当场缴获毒资27万元。随后警方又在胡继国所住的酒店房间里查获其购买的冰毒243.2克，用于购买毒品时所用的摄像机、窃听器以及吸食毒品的用具。而现在呢，胡继国也已经被刑拘，但是他似乎啊，至今也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罪行。他还向前来提审的民警询问自己是否可以回家过年，因为自己在瑞丽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女孩，准备等自己出狱之后就去结婚呢。庭审的时候，胡继国交代说，离婚对我的打击很大，让我意志消沉，我在离婚前就沾染上了毒品，离婚后把全部财产给了妻子，带着30余万元来到云南，开始了吸毒和贩毒的生活，从此我一蹶不振，消沉之中，我对毒品的依赖是越来越强。我前后来过好几次瑞丽，以前都是来考察瑞丽的文化市场。在瑞丽一家宾馆里，我认识了一个姓赵的水电工。胡继国说，热情的这个姓赵的水电工给他介绍过小姐，卖过冰毒给他，一来二去混熟了，他对这个姓赵的很是信任。胡继国就说，是他利诱我贩毒，说贩毒的利润是成本的6-7倍，在那么大的诱惑下，我才决定做的。胡继国说，联系货主，联系买货人，都是这个赵某一手操办的，他只用提供毒资就把毒品买过来就行了。胡继国说，我从来没想到我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啊，希望法庭对我从轻处罚，让我有机会出去，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。我曾经资助过很多贫困学生，希望法庭量刑的时候能够考虑到这些呀。站在被告人席上的胡继国虽然光环散去，可是这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出口成章的表白，还是让旁听者依稀看到一个优秀的策划人的身影。而由于触犯法律，这个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集的《中国大案纪实》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